各位朋友，大家好！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的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当然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来为大家来进一步的来认识相机的大小事哈。然后本次节目，这一集的节目来为大家介绍这篇文章，叫做《用摄影第27集：认识相机大小事》第8集：感光元件是什么？如果你已经是我们那个节目的那个常收听的支持的朋友，也许你这段节目你会觉得说，好像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其实是有讲过啦。那是我们在早几个礼拜前有在介绍怎么挑选相机嘛，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讲感光元件对于拍照上的差别嘛。然后呢，那一部分我们已经从一个购买的角度来去思考，来跟大家介绍感光元件对于相机的差别，对不对？那这一次的节目来帮大家重新用当做是一个复习的方式来为大家来谈谈感光元件在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也在这边也跟各位，不论你是新朋友也好，还是旧朋友也好，那都欢迎你能够到我们1766的网络广播节目电台上，都可以听到，不是听到，都可以找到我们过去的那个节目重播都会放在上面，所以说如果说你之前节目比较有兴趣的话，那不妨各位找到之前的节目来听听重播，那都可以跟得上我们摄影教学的进度。好的，然后这一次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相机的感光元件是什么。那其实对于有些人可能有些是新朋友，没有才刚加入我们的，那我们就当做是一个全新的介绍，来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下如何去认识相机的感光元件。那感光元件是什么？哈，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有点像是去问一台问一个问一个玩车的玩家说，你问他说，你觉得一台车子最重要的零件是什么？也许他会跟你讲说，我觉得这台车最重要的零件可能就是它的引擎、它的马达或者它的马力。他会跟你讲，除了这样子的话，轮胎、传动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嘛。相机最重要的元件，我认为还是相机最重要的元件，其实就是感光元件。那感光元件它做什么事情呢？就像是以前我们不是会买底片吗？那没有底片就不能拍照嘛。那感光元件实际上就是以前我们相机的底片。当今天你用光圈、快门去控制的一些东西，然后让捕捉了光线进到相机，那我们当然是需要用感光元件把照片给存下来。那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数位相机是近年来最棒的一个产品，就是以前我们要花很多钱就买软片、安装软片拍才能拍照片，那现在就不需要去花钱买软片，而且拍照成本都非常非常的便宜。所以说呢，感光元件的功能实际上就在这里。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感光元件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你不妨把你的镜头打开来，也不是打开，就把镜头拆下来。你很可能，如果你是那种我们所谓的微单眼或小单眼的话，你镜头拆下来，你就可以看到感光元件长得什么样子了。那其实我都并不是那么建议大家真的把镜头拆下去看，因为镜头拆下来看，你很可能就会灰尘就会掉进相机里面，拍照就比较有点脏东西在上面，就要去清。所以说，我会觉得说，那你就看我的图片，那个网络图片就好了。好的，那你有兴趣的话，就在网上打"贺真真摄影教室"，就会找到我的网站，在用摄影第27篇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所以说，感光元件实际上就是把我们那种真实世界的那个光线转成数位讯号。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光线有很多种颜色啊，然后透过镜头照到相机上面，就会有感光。那个感光元件就把那讯号转成数位讯号，这样子我们才能用记忆卡或其他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照片。这个就是感光元件最重要的那个功能。那既然知道感光元件重要规格功能以后呢，我们同时间也会知道说感光元件也会有不同的规格。那不同的规格，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市面上主流感光元件有几种不同的规格，就像是我们都以面积大小来区分。如果说你今天是买很好、比较入门的单眼相机，它的规格可能是23.6mm 乘以15.8mm。然后呢，如果是买所谓的比较好一点的相机， 它会称之为叫全片幅感光元件的相机。它的意思是说，那感光元件面积大小跟以前的底片是一样大，我们称之为叫全片幅。那如果像 Panasonic 跟 Olympus，它的像单眼相机不是做的很小台吗？它的感光元件就比较小一点。所以说呢，感光元件其实有分很多种面积，很多种规格。然后呢，这个相当于是像买机车，也许你想说，你不需要买到那么马力那么好的，你就买个100cc 或50cc。如果你经常跑山路或载货或载人的话，可能买到125或150cc 会比较适合一点点。这就是感光元件在规格上主要的差别。那所以说呢，在很久以前呢，至少在5、6年前吧，5、6年前以前我们玩相机之所以为什么会玩得很辛苦，那一部分原因就是说感光元件越大，通常相机的体积都会做得很大，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我们背的黑黑大大的相机，并不是我们想要装得多专业，或者是我们想要让自己这相机看起来更厉害，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以前的相机真的是做得很大台，那感光元件越大，通常它的体积通常都是受限于光学的一些结构上的限制，所以它体积都没办法做得太小。直到说最近这几年，Sony 它开始推出了无反光镜的那个机种后，它能够把体积缩得很小，可以让我们可以在很小的包包就可以把相机装进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出去外面就比较轻松，拍照比较轻便一点点。所以说，以前就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你会发现说，全片幅感光元件相机通常都比我们的入门的 APS-C 的相机都来得比较体积比较大一点点。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设计上的一些限制，然后呢，可是呢，当 Sony 它开始推出一些新的微单以后，你会发现说，同样是 APS-C 面积的感光元件的相机，可是体积却可以缩得很小，这也是这几年的相机能够带给大家一波消费的购买的意愿。那是因为终于不用带那么重的相机出门，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画质嘛。这就是感光元件跟相机体积的之间的差别。所以说好的，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我们买一台数位相机最重要的规格就是感光元件。那感光元件牵涉到相机的体积的大小设计以及镜头的大小设计，这是有点比较没办法去克服。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问题还是没办法去克服。可是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买小一点的感光元件相机就比较好呢？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感光元件的大小究竟在差别上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如果没有明显的差别，那我们就不用买那么大相机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好，第一个差别其实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照片精致度的差别。什么叫做照片精致度的差别呢？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今天我们都用相同的拍摄手法去拍一张照片，一个是用，都是2000万画素的话。一个是用全片幅感光元件去拍的照片，一样是2000万画素，跟另外一张是用比较小感光元件，比如说 APS-C 规格的感光元件相机去拍，用相同的拍摄手法，甚至用同一颗镜头，我们去拍出来后，结果你都会发现，再把照片放大到很大，很看照片的繁枝末节处，你会发现说。用比较大感光元件相机拍的照片，精致度会比小感光元件拍出来的照片精致度来的还要精细一点点。那所以说呢，我们都会希望是说拍照片的那个大照片放大后，或是洗出大照片，都要能够比较精致一点点。那这样子的话。通常很多人还是希望是说买感光元件越大的相机，照片输出或者在电脑上看会比较精致一点点，这是第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说，当有些人他可能因为有些情况下借到或用到全片幅相机，他在用相同的电脑上去看他的照片，他就发现哇，原来照片这么漂亮，他自己都不晓得。他因为这样子去追求比较大感光元件相机，其实是还蛮合情合理的。所以说，这个差别也真的也只有真的在玩过不同规格相机的使用者才能感觉得出来，这是第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其实是还蛮明显，就是感光度的差别。那我们都知道说， 感光度就是相机的像底片一样嘛。当你在晚上拍照的时候，光线很暗，那我们都需要比较高的感光度，才能把一张照片拍得够亮、够清楚。那比较高的感光度，你会发现说，就像是 ISO，你把 ISO 从100慢慢加到200、400、800、1600甚至3200，你会发现说照片会越来越亮，亮到一个你满意的程度，那不是很棒吗？是很棒，没有错。可是你会发现，随着感光度增加，照片是会越来越亮，没有错。可是画面上颗粒会越来越粗，粗到你会发现说，哇，里面怎么好像满天星斗，都很粗的感觉，不好看。这个是比较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不论你是买5万元的相机还是1万元相机，都会有一样的状况。这是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反应。可是呢，如果是说我们都希望晚上拍照能够漂亮一点、亮一点，同时画质又不要太粗，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都会透过把感光度调高就能够解决。再者，可是感光度调高，画质就会很粗。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希望去买比较面积比较大的感光元件，就会表现得比较好。举个例子，也许你今天在拍一个漂亮的城市的夜景，你需要感光度3200才能把这照片拍得够亮。你手边有一个比较小感光元件的相机，跟一个比较大感光元件的相机，那你要都用相同的方法去拍。拍了以后，你会发现，诶，比较大的感光元件相机拍出来照片，相同亮度哦，可是它放大后，它照片那颗粒的那粗粗的感觉却没有那么粗，没有那么重，反而是感光元件比较小的相机，同样是在 ISO 3200设定下，它的画面就会很粗，甚至颗粒感很重。里面的人啊、车啊、物啊，都可能看不大清楚，所以这个已经无关乎你摄影技术了。这个只是在，这个跟你摄影技术其实没有关系的。其实这就是摄影相机硬体的表现。所以说，有些人是希望说晚上或者在比较暗的场合下，感光度用的比较高，画质要比较好一点点。基于这个理由，就去买比较大感光元件相机，这样子考量也是对的。所以说，这就能够解释说，为什么感光元件还是有分比较大的跟比较小的差别，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有了这层认识后呢，那你在选购上就要去思考你要买哪一种，因为通常感光元件越大的相机，价格也都会往上面提高不少，就看你个人在买相机的时候预算的考量。然后呢，讲到这地方，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诶，那我的相机属于哪一种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到你的官方相机的网站上去看。比如说，我们可能到了 Canon 的网站上，随便挑一台相机，你只要找到它有个名词叫做影像感应器尺寸。影像感应器尺寸其实就是感光元件 CMOS。如果你上面是写的规格是36.0乘以24.0 mm 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全片幅的相机。那如果上面的规格是写22.3乘以14.9 mm，就是我们俗称的 APS-C 的相机。那你只要到你的网站上去看它的实际规格，就能知道说你的感光元件面积有多少。这样子，你之后再换相机也好，或者买新相机，或者是准备入手一个自己第一台相机，你用这样子规格去看，你比较不会买错。这就是感光元件的差别。好的，本片的用摄影来正教大家认识相机。然后认识感光元件，相信到这边为止，大家对于感光元件有个初步的认识。那我们这篇节目啊，这一段的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个段落。下一段节目呢，来继续为大家分享上礼拜没跟大家讲完的摄影师不想跟你说的10件事。然后我们今天会再讲后面的第四、第五件、第六件跟第七件事情。好的。你目前收听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正在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个我们固定每周五晚上9点在空中跟大家一起相见。那我们待会进一段广告来，待会来进入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好的，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固定在每周五晚上9点在空中跟大家来聊聊摄影，学学摄影，来听听摄影的新知识，用听的方式来学习。 各种摄影的观念跟技巧，然后不论是新朋友或旧朋友，都要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论你是听到的是直播的走播，或者是你错过这次节目，你想要听之前的节目的话，我们网站上都会有重播。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那就要记得再回到我们1766的网络广播节目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过去的重播。好的，那么来跟大家来谈谈那个一样哦，我们来还是一样，其实上跟大家讲到有点抱歉，就是说那个本来是我们只是有三段节目嘛，三段节目都是由第一段是来跟大家介绍有关于相机的一些新的知识或新的消息或者新品的讨论这方面为主，然后呢，因为其实摄影的新闻并不是那么多，然后新品也不是那么多，毕竟这是一个比较。过去一个很热门的产品，现在并不是那么的新品那么多，所以这方面的消息就没有像过去几年前那么多。那谢谢大家多多包涵。不过这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摄影的教学进度比较快的速度继续再往前推，所以这一点是大家都没那，我觉得有好有坏啦。那也恳请大家再多多包涵。好了，今天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谈那个，一样是来请大家再认识相机。来，这今天是来谈谈那个《利用摄影》第26篇，认识相机大小是第7集。也就是说，这篇来谈的是说，相机有2个转盘，有3个好处。然后呢，也许有一些朋友会开始留意到说，诶，奇怪，为什么有些相机它会有2个转盘，那有些相机会有3个，就1个转盘？那好像这只相机的设计，原理不一样吗？那到底这个转盘的差别在哪里呢？实际上，这个转盘的差别其实也蛮多的。那最简单的差别其实是，有些人会知道说，只要是任何品牌的相机，只要是它有两个转盘的，通常都代表是比较那个进阶的，不是讲进阶，就是比较进阶玩家选择的相机，通常都是会有2个转盘。然后呢，2个转盘是什么样的功能？为什么2个转盘的相机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就会是那个我们讲的2个转盘相机就会是一个比较进阶的相机呢？那是因为呢，2个转盘相机其实有一些实际上的功能。那这个功能我们就来，透过今天这个那个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来进一步谈谈那个两个这个相机有2个转盘有什么样的功能哦。首先是那个第一个功能是说设定光圈值很方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在 M 模式底下哈，我们经常会做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同时控制快门，以及我们要同时控制光圈，对不对？那同时控制快门，同时控制光圈，实际上，其实这个是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很进阶的事情。而是说，当我们能够同时控制光圈，也同时能够控制快门，这样子对于某些情况下来讲，这个功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好，我们举 Canon 的单眼相机来讲好。如果你是 Canon 的单眼相机，你是那种入门机好了，那你选择入门机的时候，你要去更改光圈的时候呢？你要先按住，在画面，在你的荧幕旁边有个叫做 AV，然后一个横线的一个 AV 的图案，你要先按住那个图案，你再拨动你快门旁边那个转盘，你才可能去更改光圈值。然后呢，实际上你说这个东西，这个动作会不会很复杂或很困难？其实也不会。实际上呢，那你要更改光圈值，你只要按住那一个按键后。再去转动转嘛，基本上也没有那么麻烦。可是呢，为什么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方便呢？你要想哦，今天如果我要做一件事情，是我要把我的快门速度变慢，来达成我一个创意的运用，对不对？那然后创意这个运用，你会发现，当我把快门变慢，进光量会变多。可是，在这个当下，我又不想更改 我的感光度。那为了要曝光要平衡回来，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去缩小光圈才能做到。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今天要先按住这个按键，再拨动转盘，你会发现这样子速度其实会比较慢一点点的。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出去外面拍照，你朋友食指拨动快门，大拇指就拨动光圈，他其实很快就做完这个动作了。那可是呢，你要先用食指拨动你的滚轮去控制快门，调整完后，你下一个动作就要去拨动你的光圈。你要先大拇指按住那个按键后，再去拨动你的食指。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差别太多，可是你会发现，当你要去设定光圈值，有时候手要再去按这个动作，你会发现会比较慢。同时间，有的时候你没有按好的前提下，你按住再去转它，那你就会觉得，就是你没有按住那按键，食指就先拨好拨动的话，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动作其实是会让你大拇指没有按好，手指去拨动就会直接拨动到快门。所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在 M 模式底下，我们经常会控制光圈，我们经常会控制快门，对不对？那经常控制光圈，经常控制快门，那有的时候我们要两个一起去操作，你会发现说，如果相机有两个转盘，其中第一个转盘是来控制快门，第二个转盘是要控制光圈，这样速度是很快的。可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就一个转盘，你的大拇指要先按住一个按键，食指再去拨动那个唯一的转盘，这样子速度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动作比较繁琐。所以说有两个转盘的相机，第一个方便的地方在这里，设定光圈值比较方便。OK，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同时改变快门光圈值更快。然后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我今天要同时先更改快门，再更改光圈，以平衡我的曝光的话，对不对？你会发现说，当我在这种做的时候，我可以在1秒钟这两个动作同时做完。可是说，如果说你今天更改快门完后，再压住那颗按键某一个功能键，再去食指再去拨动那个滚轮，你会发现说这个动作切换的动作速度会比较慢。那比较慢其实也没有什么真的不能做，不能拍好。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是拍一个静态的风景，或是不是在一个很赶、很急促的情况下拍照，其实并没有影响太多。可是呢，如果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在拍一些比较困难拍的场合，可是拍运动也好，可能会拍那个婚礼摄影也好，有的时候我可能要边走路，我要边提高快门速度，同时我要把光圈变大。光这样子简单的动作，如果没有双转盘，我还要再多花一点点的功夫去调整我的光圈。对于一些职业的摄影师来说，这样子会拖累他们拍照的速度。那再者，那个按键如果没按好，根本就没有调整到光圈，还是在调整到快门。我会觉得说，这样子并不是一个非常，对于摄影师来讲，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负担。所以说，为什么有些相机你会发现说它有两个滚轮，通常都是代表是比较专业的相机。它是给这样子使用者需求的来讲，说我给你有两个滚轮，这样子你在转操作速度上会比较快一点点，它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还有没有什么好处？第三个好处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就不是分你是不是职业摄影师都会遇到的，就是说在找照片的时候会差很多。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哦，你今天出去玩，你拍了200张照片，好了。拍了200张照片，那你要找其中某一张照片，可能要找出来看，或想找出来删掉之类的。那你只知道那张照片可能是早上拍的，可是你不知道是第几张。你是不是在按照片的时候就是按上页、上页、上页，就按按按按按？可是你也不晓得到底在200张照片的哪一张，你只能约约记得，可能是在第50张到100张，或第80张到100张之间。那你是不是要一直按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一页、上上上上上上上一页上去？那你要按几次呢？你可能按上100多次才会找到那一张照片，那是不是很累？那真的是很累。 今天又不是说我们的大拇指萎缩，我们要做个复健，可以每天这么做。可是有的时候，你要找某一张照片，你要一直按上页上页，那真的是很累人。讲实在话的，那这刚讲到这边，就会有说，我可以用预览的方式啊，我可以用那滚轮，或是用其他的方式，一次看10张，一次跳10张就可以了。可是麻烦是，如果他今天是在第75张照片，你在80再往上10张，不就是跳70张吗？你是不是往右边再按5次？那还不是要按很多次？而且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你知道照片是在第75张，你才能再转用一次跳转10张的方式跳到第80张，再往左边按5张，还是很不方便。可是如果你有双滚轮的话，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相机第二个滚轮或者总有个滚轮，你用手指去拨那个转盘，每轻轻的拨一下，它就上一张，再拨一下就上一张，再拨一下就上一张。如果要10张呢，就轻轻的转滚轮转一整圈，它就10张，就很快就跳过去。这样你就一张一张这样看，而且你手指也不会累，然后找照片速度也快。这个就是那个我们一般讲说相机有2个滚轮的好处。所以说不难发现哦，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观念去推到其他品牌相机来讲来看看。比如说 Panasonic 的 G X85 是比较偏向进阶相机，它就会有个2个转盘，一个在食指旁边，一个是在大拇指旁边。但以 Panasonic 入门机 GF7、GF8 来说，它只有一个转盘。那我们以 Sony 相机来讲好，Sony 相机，它有我们举2台差不多同时期出的，以它的中阶机 A6000 来看，你会发现它也是有个2个转盘。一个是靠近右下角，一个是靠近大拇指的位置，那它也是2个转盘。但入门机 Alpha 5100，它只有一个转盘，那就一个转盘，那就你也只能这样子去找，就比较不方便一点点，操作速度也没那么快一点点。所以说就是有人有些你会听到有些摄影玩家或摄影老师或摄影师朋友，他们说啊，那个相机就一个转盘不够专业。那也许你会听得听，也许你一开始听会觉得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去讲，难道这样子就不专业吗？但是实际上，当你真正用过操作的功能比较好的相机，你会发现在做一些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用花那么多功夫在操作相机这边弄一下，那边弄一下，是比较麻烦一点点的。所以说，也会有人说。要去看一台相机是不是中阶相机的规格，会以它有没有2个转盘当做是一个标准。虽然这样子的区分，我个人觉得有点导果为因啦，我觉得有点导果为因。可是导果为因这么去推看推论其他品牌相机，你都可以找到一致的倾向。所以我会觉得说，因为入门级就用2个转盘，我个人觉得这样是有蛮没有必要的事情。因为做2个转盘确实是会成本比较高，也同样体积上会比较稍微可能空间跟按键配置上比较大一点点。可是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对了。所以说呢，我们先这一次的摄影教材教你认识手边的相机，不妨拿出你手边的相机看看，你手边相机上面的转盘有几个？是有一个呢，还是有2个？如果有2个的话，你再去用 M 模式去操作一下，你会发现说有双转盘的相机在 M 模式下转动快门跟光圈速度也比较快，看照片操作也比较快，同时也比较直觉一点点。如果你就一个转盘，你会发现做事情真的是会比较慢一点点。那如果说你今天并不是一个职业用户或是进阶用户，其实我觉得一个转盘其实大部分都还 OK。但如果你要拍一些比较急忙需要反应的主题的照片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双滚轮了。好的，这一天第一本节的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喽。那下一段节目一样再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相机的每一个按键的认识跟配置跟教学。好的，你收听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真真。我们下一段节目再为大家介绍更多的一些相机的认识。好的，我们进一下广告，待会见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目前收听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整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当然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各位朋友，我们每个固定每周五晚上9点钟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又到我们开心的第三段的节目了。那还记得上礼拜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到一半的一个主题，就是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的十件事情是哪十件事情？我们上礼拜已经讲到前四点哦。那如果你没有听过前，之前我们的广播，欢迎我们到我们1766的那个网站哦，去找我们，去找我们。我过去讲到，我们每周节目都会重播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听首播，因为首播比较临场感嘛。那我们上礼拜讲是哪四件事情，跟大家快速复习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摄影师其实都希望相机要多轻巧，但客户都希望相机要多大就有多大。那其实理由就很简单，因为像客户希望你相机很大台，就看起来很专业，看起来专业就比较不会出包。这样客户有时候买钱买你的照片，不只是买你专业的照片，同时要买你专业的表现。其实有的时候摄影师有点像是演员，你懂意思吗？这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的是说，照片的画质的好坏，在很多情况下，相机品质优劣绝对大过镜头之间的差异，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影响照片的画质，在数位时代下，其实相机的画品质很重要，大概占一张照片大概占的大概将近7成到8成以上的影响，反而是镜头影响没那么多。换句话说，你今天有10万元的预算，我宁可建议你去花6万元去买一台相机，4万元去买镜头，也不要你去花4万元去买相机，买6万元的镜头。你就懂我意思了吧？可是呢，相机照片的好坏其实是相机影响很大，其实镜头之间差别没那么大，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他们总觉得说那个镜头一定有某种程度的魔力才能拍出某种程度魔力般的照片，没有这回事啦，喇叭嘴比较多。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摄影师男生买相机，相机越买越大台要小心齁。那其实展场的修哥罗，你知道修哥罗吗？就是他们会越你的相机越大台，他就越往你这边看，并不是他们势力，而是这是他们工作一部分，因为他们身上都会带着产品，给那些喜欢拍照的人拍比较多机会能够曝光，这是他们心中的假设啦。那底下有要区分到底谁是媒体，谁是玩家，谁是一般的游观光客户，是那个消费者呢？他们都会去找相机越大台的，看起来越专业，越专业的相机看起来就看起来你就越专业嘛，就越有可能是媒体啦，或者是摄影师啊，或业余摄影玩家之类的。所以说他们这相机越看得越大，有多大就往越大台那边去看，其实这也是他们的工作啦，其实也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四件是哪一件事情，就是镜头买得越大可能越显专业，这个是真的，这是牵涉到面子，面子都输了就没人再跟你谈理智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客户在看到你的，请你来拍照，不论是拍什么东西，终究你是来拍照，是请一个专业的摄影师来嘛。可是如果你的镜头比人家小，他们就会觉得你比人家没有那么够专业。这是什么鸟话啊？这是客户讲出来的话，因为他们不懂，不懂的人才叫客户，懂的人叫同行。但是客户在看到你的照片之前，他会先看到你的镜头，看到你的器材，就会对你的专业先打了一个分数。然后这分数一打的再低，一低下去那就完了，你后面给的照片他自然就会说这个某某摄影师拍的不够好，注意他相机看起来就是带的很便宜的很小个，看起来就是业余玩家。这是什么话？客户讲的话。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面子做主，你理智当然还不能输啊，面子先有，你再跟人家拼理智，因为你要先把你的面子先被人家看到，照片是以后再给出去，客户才会看到你的理智。这样懂意思吗？这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四件事情，然后接下来时间来跟大家快速的来讲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的第五六七八九十。然后第五点是什么呢？一年拍，你会常听到有些人说他一年拍了1万张2万张3万张几万张，其实不代表你很会拍，只能说你很敢乱拍。但是这么一讲，外行人一听就觉得你很厉害。实际上讲句正经话的啊，因为拍太多失败了才能找一张能用的，所以才拍那么多张，不是吗？这句话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以前应该这么说，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拍照啦，对不对？那大家很喜欢拍照，有时候一次出去了嘛，就拍个100张200张300张之类，其实因为拍照也不用花钱，拍失败就一直拍。 可是你要拍了一阵子后，你就发现拍那么多照片都失败，不如一开始就好好拍。你之后再挑照片、删照片、整理照片，不会那么辛苦。就变成说我之后在拍照的时候也是越拍越少，并不是我不爱拍，而是你让自己拍的次数越来越精准的话，吼，你会发现拍得开心、玩得开心、修照片更开心，就不会那么多。可是我听我实在不太能够理解说，怎么那么多人敢炫耀说他一年拍了3万张、4万张、5万张？我心里想说，那很恐怖恐怖在哪里？我算给大家看哦，一年拍上万张，是不是很恐怖的事情？我算一次给大家看，因为我以前有算过，假设吼，你一次出门，你一次拍了500张照片就好，500张照片怎么算呢？我们就算你个出门，从早上9点出门到晚上9点回来，一整天在外面玩嘛，总共12个小时，500张照片除以12个小时。平均你每小时拍41张照片呢，41除以60分钟，你平均每一平啊不不不，60除以41，你平均每1.4分钟你就拍一张照片。1.4分钟拍一张照片是什么样的感觉？1.4分钟拍一张照片，换句话说，你无时不刻都在拍照，基本上已经快接近这个样子了。所以说，那既然你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也没有关系。你一次出去外面玩12个小时，拍500张照片，OK？你一个礼拜去几次？你一个礼拜、2个礼拜去一次，好不好？其实这种算很多了。那是不是一个月就拍1000张？那一个月拍1000张，那你有12个月啊？那你不会说12000张？12000张，那已经是很恐怖的快门数字了。我跟你讲，一次出去外面玩能够有500张，已经算够多了。2个礼拜出远门一次拍，已经也算够多了。这样子也不过一年才12000张，已经是很可怕的数字。那有人说他一年拍到2、3万张，你觉得他是在干嘛呢？大家自己想一下，我觉得蛮恐怖的。好，摄影师不敢讲。讲第六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相机热靴主要是来外接闪光灯，很多人以为那是专业的象征。偏偏讲这种话的人，一年用不到几次外接闪光灯，很可能他们连外接闪光灯都没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今天也没办法把摄影师不敢跟你讲10件事情讲完，大概就只能讲3件事情吧。那像刚刚那个，其实我觉得已经讲的已经很快了，可是我刚看一下时间，又不知不觉7分半又过去了。那我们一段节目只能15分钟，那所以不然这样子好不好？我觉得我把每一个故事都稍微讲的多一点点，我们这一篇文章我就分三次跟大家讲，大家觉得好不好？啊，没有意见嘛？啊，没有意见那就是好咯。你们听众哪有什么意见呢？啊，没有啦，不是这样子啦。好啦，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六件事情是说，其实你知道什么是相机的外热靴吗？热靴就是你看你相机的头顶上是不是有个插槽，有个凹进去的东西，那个叫热靴。那热靴通常以我们主要的用途，大部分都是用来接外接闪光灯。那外接闪光灯的用途好处，其实也不是在今天要跟大家讲，我只能跟你讲说，如果你想要学拍照，想把照片拍得漂亮一点点，你必须要学着用闪光灯。闪光灯学了以后呢，你同时你还再学一些外接闪光灯，这样子你的运用会再更多元一点点。所以说，热靴主要还是接外接闪光灯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相机就是主要接外接闪光灯呐，对不对？但是有一种人就是。他会去批评相机没有热靴是一件很不专业的事情。他这种说相机一定要有热靴，没有热靴就不专业，不专业相机它就不值得大家去买。可是你去深入了解这个现象，其实这个现象其实我观察很久了，就是我观察很久这个现象，就是说这经常网络上都会有人在讲说，或者周围听到很多人说什么。啊，相机没有热靴就不专业了，不专业相机就不值得买，巴拉巴拉巴拉去批评这样的相机。讲这样子的话，好像他真的很懂相机，同时讲这种的话的人，好像他真的很会玩。可是你会发现，这种意见普遍出现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可是你真的走到观光区、出国，或者到外县市远处的风景区去玩，你会发现拿单眼相机或者是拿相机的人，有多少人会带外接闪光灯？我相信大哥听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边的时候，你肯定也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多呢。就像是去观光区带相机的人很多，可是你会发现真正会拿外接闪光灯的人，我觉得10个20个可能都不到一个哦。 因为我很少看到，真的很少看到。那所以说，可是你在网上这种意见却到处都是，你不觉得这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吗？所以我才说嘛，经常在批评相机没有热学是不够专业的批评的那些人，其实他们讲这种话的人，通常一年到头真的用不到几次外接闪光灯，搞不好他们连外接闪光灯都没有。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啦。所以说呢，当我有的时候我会跟一些所谓的网友在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你不用到，是你不懂热学闪光，热学对闪光的帮助，或是怎么样？我说其实不是，我自己也很爱用，我也懂得用，只是我真心觉得，一台相机专不专业，跟那有没有外接闪光灯，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也不要因为说这台相机没有外接闪光灯，觉得它不专业，然后你会用就去批评它，我觉得这样子批评是有点，我觉得没有，有点没有道理啦。这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六件事情。摄影师不敢跟你讲第七件事情是哪第七件事情呢？很多人以为啊，他买了全片幅相机，那种相机通常都一台都是至少4、5万甚至10万起跳。除了大三元以外，什么叫大三元？就是最贵的三颗镜头，就没有其他镜头可以买。所以很多人只买这三颗，不是他们有钱，是他们根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再重新讲一遍，这句话有点难，就是。很多人以为买了全片幅相机，除了大三元那三颗镜头以外，就没有其他镜头可以买了。他们因为很多人只，所以很多人只买这三颗，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是他们不懂。其实应该这么说，你买了全片幅相机，大部分我会买其中的三颗镜头，分别是超广角变焦、标准变焦跟望远变焦。然后呢，这三颗镜头。然后都恒定和 f/2.8 大光圈的镜头，我们称之为叫做大三元。那很多人买了全片幅相机，你去留意看，买那些全片幅相机的人的镜头，是不是通通都那三颗居多？那你真的去问说啊，你为什么买这一颗？他说没有啊，这个镜头画质最好啊，我用才符合我的实力跟身价嘛。或者说大家都说，那这大家都在买这三颗都很好啊。其实你这三个镜头真的很贵，平均一颗都是5、6万起跳。其实你当他这么讲，就觉得说，哦，这家伙应该很有钱吧？其实不是怎么样，其实也不是有钱，是他们以为买大三买全片幅相机只有这三颗镜头可以买，就没有其他颗。实际上不是，买去虽然全片幅的相机镜头比较少，也比较贵，可是也是多到你买不完。所以说啊，其实镜头选择很多，其实大多数的人只会跟着大家买，就说哦，那个老师买这一颗，哦，这个玩家买这一颗，哦，那个达人拍弄这一颗，大家就跟着买，跟着买就没错。他们不知不觉中，大家好像都在买这几颗镜头，好像就没有其他颗镜头。然后只是大多数的人都只是跟风，跟着人家买，他买什么就对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因为买那些镜头的人有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还有很多颗镜头可以选择。并不是他们真的有钱哦，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所以说哈，很多人以为说就买全美分机，一定要只能买大三元，就没有其他颗镜头，并不是他们真的懂啦。讲实在话的，说实在话，大三元镜头我一颗也没有啊，我也是拍得很好啊，而且我还拍用这个用透过拍照来赚钱都有呢。谁说一定要买到大三元镜头？而且通常买大三元的镜头的很多人都不是因为摄影才，都没办法，都不是透过摄影来赚钱，通常都是业余玩票性质居多啦。那也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去讲说一定要买，一定也没有说什么职业一定要买很贵的相机，没有这种道理哦。所以说呢，今天只能再分享了，那个摄影师不敢给你讲十件事的，我们已经分享7点了。那如果你想先提前知道我们下礼拜讲些什么的话，你可以找到我的网站，在 Google 上面找贺真的摄影教室，并且在摄影趣事第48篇，我们就可以看到我这篇文章，摄影师不敢给你讲十件事情。好，那我们下礼拜继续再为大家分享第8件事、第9件事情跟第10件事情。好的，我们下礼拜五晚上9点再跟大家空中再跟大家分享。好的，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每周五固定每周五晚上9点来空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摄影，听听摄影，来多听一些摄影的方面的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一样下个礼拜五再跟大家在空中相见喽。那如果你想要听我们过去重播的节目的话，我们在有1766网络广播节目点上都有给大家在一起做分享。好的，节目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下礼拜五晚上9点再见喽，拜拜。